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84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费斯的心一点点放下，境遇就在变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11月16日。早在1995年，我就听了师尊的讲法录音，但由于惰性、不定性等各种原因，始终没有真正走入修炼。直至2018年9月，我才开始正式学法和练功。不久，一场大难降临到我家，父亲因不放弃修炼，被公安绑架并被冤判3年。遇到这样的难关，我心态不稳，怕心、安逸心很重，以身体不适为由，不敢去向有关部门要人，消极地承受着迫害。最让自己懊悔不已的是，居然承认邪恶的迫害，认为父亲修炼不理智，借此来修正他自己。正是这颗对父亲遭受迫害的冷漠，不久就使自己不断地被邪恶电话骚扰。之后部门书记2次找到我，要求我写所谓的三书。表面上我不为所动，但心里是怕的，在和他斗。在单位里一见到他就故意保持距离。负责这事的党办主任看到这个任务完不成了，就让分管我的领导找我谈。分管领导是一位57岁的大姐，我知道之前同修已经给他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所以我并没有怕和他谈话。由于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已经被清除了一些，所以整个过程一直是我讲真相他听。我给他讲了父亲被绑架的过程，公检法怎么践踏法律，迫害我的家人等，他表示理解和同情。走出他的办公室，我很轻松。打开车里的音乐，是师父《红银三》，我们知道这首诗词。历史的最后一页已经到来，真善忍的光辉照亮高山大海，正邪较量惊心动魄地展开。这歌词一下钻到我的脑子里，我慢慢冷静下来，反思自己，发现我做得不够好，对这位大姐只是用人的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没有和善与慈悲。第二天，真正的考验来了，大姐找到我，问我，不配合录视频就让你下岗，停止给学生上课，改不改决定？我坚定地摇了摇头，心里有一念，我的事情师父说了算。接着他又让之前找我谈话的书记找我谈，这次我去见那个书记时态度比之前和善，笑着告诉他我的决定。之后我说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要回去做我的工作。离开后照常去给学生上课了。中午，那位大姐又打电话来通知我单位领导要找我。此时的我已经被折腾得心力交瘁。回到家中，母亲告诉我不能配合他们，不去见那个领导。我就在家放松了一下午。没想到晚上，大姐找到的说客及我的舅舅和舅妈来到我家。得知我的态度，舅舅失态地对我吼叫，舅妈心疼地给我分析利弊。而我 不管他们说什么，我心里只想着，我的事师父说了算。同时也在不断调整说话的态度，从开始被舅舅带动着跟他喊，转念一想，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给他讲真相呢？于是我把心态稳下来，对他说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我对你更好，我是在救你，人不能与邪恶为伍，要你保住自己的命，你能听我说说吗？由于我的态度变了，我们谈话的气氛也变了。最后舅舅还是放不下对我的担心，对我说，只要你能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件事情摆平，我就听你说。这一下我就有了信心，我心想，我一定能行，我有师父，我一定能把他救了，让他听我说。我来到单位，从早上8点半一直发正念到10点半，忽然眼前一亮，感觉头上被盖着的蒙蒙的东西散了，耳边似乎听到一个声音说，你的弟子正念足，我们不敢动他。再一天之前找我的主管领导告诉我说，事情过去了，翻篇了，安心工作吧。一次危机就这样解除了，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在同修的共同配合下，转眼间邪恶烟消云散。之后我不断反思这次过关的经历，感慨颇深。师父在转法论中说，所以你得真正按照我们心性标准的要求去做，那才是真正修炼的人。我扪心自问，是否做到了真修？安逸的环境中，我放松了学法练功，过关时感觉自己力不从心。此外，这次过关中，在家人的压力面前，我有过身心俱疲，心灰意冷，甚至绝望。但没想到在冤狱中遭受迫害的同修们，他们每天都在面对着巨大的压力。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我怎么可以置身事外？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对大法弟子迫害更不简单，人是做不了什么，那是因为另外空间里的邪恶在起着主导作用。所以通过这件事，我更重视法正念了，这也让我认识到每个大法弟子都必须重视法正念，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，加持狱中同修的正念，尽快走出魔窟。在这次过关中，我也在不断的提高，从开始只是想自己怎样摆脱干扰，在怕心中跌跌撞撞，到后来慢慢清醒，遇到找我谈话的同事，先想到人家也很为难，遇到亲属也想到要给他们讲真相。当卫斯的心一点点放下时，境遇就在变。我感到在受难中能够做到为他人着想，邪恶就没有了力量，对你的干扰就消失遁形。以上是我现阶段的一点修炼体悟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就政治不政治的交流》，作者魏曙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4日。我们不是在政治层面考虑问题，不是在参与政治，谋求人世间的政治权利，而是从修炼的角度和救人的角度在考虑问题。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，每到一国都要倒换官文，这不是政治，而是符合常人状态。途经某国时，发现国王是妖精变的，于是解决了妖精，请回了真正的国王，这不是参与政治，而是修炼者的斩妖除魔。大法弟子劝世人三退，也不是从政治角度来做的，因为中共是个邪教，而且这个邪教正在迫害正法和正法修炼者，天要灭他， 大法弟子劝世人退出这个邪教组织，就是救人于水火。不能说这个邪教夺取了国家政权，大法弟子就不能灭他了，就不能劝退了。今天有两个常人，一个支持传统文化，另一个支持迫害大法弟子的中共搞的邪恶社会主义。那我们支持哪个呢？只不过这两个人都想当总统，都可能当下任总统。我们当然支持帮我们宣传传统文化的人，而不支持宣扬邪恶社会主义的人。这不叫参与政治，这是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，支持善良，加持善良人的正念。常人对政治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，如果是那种争常人利益的政治，我们当然不会参与。师父讲过关于政治的相关法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被政治一词局限了我们的思维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帮孩子去掉游戏瘾的感受，作者魏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5日。孩子在上幼儿园的年纪就接触了电子游戏，从此就再也放不下了。现在已经是中学生，玩游戏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主要的事，对除此之外的一切不再关心，学习也是敷衍了事。原本善良懂事的孩子变得脾气暴躁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。我为此很忧虑，或许孩子自己也认识到继续下去的后果，但无法摆脱游戏的控制。我能感受到孩子的无助，只能陪他共同走出来，所以给他报了几个兴趣班，周末陪他户外活动，但依然没能转移他对游戏的兴趣，他甚至对我的努力很抵触。在孩子沉迷游戏的期间，我用尽办法不管用，看着孩子在游戏中沉沦，我焦虑急躁，就这样越不让他玩，他玩得越厉害。当初共同战胜游戏瘾的目标迅速崩塌，巨大的挫败感彻底打倒了我，我们的关系也变得剑拔弩张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忍无可忍，摔了手机，说了很多伤人的话，又狠狠地打了孩子一顿。孩子抱着摔碎的手机痛哭，他把手机当成了最好的伙伴，我当着他的面打碎了。在那一刻，妈妈变成了恶魔，孩子的痛哭声让我从暴怒中清醒过来，后悔、惭愧一起涌上来。那一刻我痛哭万分。这事发生在2年前，当时我刚刚接触到大法，常人心还很重，所以做出这种摔东西打人的事，真是羞愧难当。但法中告诉我，遇到问题向内找，问题虽然出自孩子，但孩子出生纯洁如白纸，所以变成这样根源一定在我身上，反省自己。首先，我曾经也玩游戏，但没有上瘾，工作生活没有受到影响，所以孩子初次接触时没有引起我的警觉，甚至是纵容孩子玩。再就是，日常我会不由地沉浸在大众娱乐当中，比如爱网购、看电影、关注各种媒体，整个人被世俗纷乱的信息包围着，传递给孩子的能量场就不是纯净的，所以孩子也会把游戏中获取的低级满足感当成快乐。我没有让他体会到心灵宁静、精神永恒这种升华的快乐。我的习惯型思维是遇到问题只看表面，孩子成瘾了，我只会想到报兴趣班，劝说不行就打一顿。使人上瘾的一定是这个人内心有渴求，没有及时输入正的东西，而让邪魔乘虚而入。所以想让孩子变好，我要以法来修正自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那天我讲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，就是说
我们身体散射出来的能量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此后孩子渐渐原谅了我，我们和睦相处。在他表现不尽如人意时，我不再火冒三丈，只是劝诫，有时间就给孩子读法，谈谈我的认识。法的能量影响了孩子，他主动捧起转法轮读起来。读法的过程中，师父博大的法理一丝丝渗入孩子的心里，再加上他记性好，悟性也可以，读法后做事情说话也不自觉地向法上走，遇到疑惑的事，我们以法理为依据分析该怎么办，法已在孩子的心中播下了种子，我很欣慰。一个周日的早上，我给孩子读明慧网上的文章，题目是他们是如何去掉电子游戏瘾的。听我读完后，孩子说，妈妈，今天我要把电脑上所有的游戏全部删掉，再也不玩了。他的转变快得让当时的我惊讶不已，但保持了平静。我说，你已经想好了？他说，是的。下午他把电脑上所有的游戏，包括自己备份的移动硬盘上的游戏安装程序也一并删了，并表示虽说心里有点遗憾，但再也不会玩了。之后我观察了一段时间，他真的不再玩了，也不再提游戏的事。变化之大之彻底让我很震惊，我知道这都是法的能量，改变了孩子，也改变了我。现在孩子上中学，学业紧张，我对孩子说，学习重要，但学法更重要，我不会为了你提高成绩报补习班的，抓紧时间好好学法提高自己。他非常赞同，我会用更多的时间与孩子共同学法做好自己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修者自在其中》这篇经文中讲，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。我们的人生就是一部舞台剧，会不由地卷入剧情，卖力地表演，但唯有修炼人是真正清醒的，他知道主角是自己，周围的一切人、事、物、景都是道具，是为了考验、过关、升华自己用的。无论境遇如何，我会对周围的一切只有感谢，没有爱和恨。以上不在法上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给我调整身体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2号。我是一个88岁的老年妇女，修炼法轮大法前，我曾多次濒临死亡，有从头到脚的风湿，严重牛皮癣，五脏六腑几乎没有好的地方，还有先天肾虚、先天失眠、眼睛散光、几十年牙痛等等，所有的医药偏方都无用，练过各种气功，还招来了附体。1997年我幸遇法轮大法，师父改变了我的一切，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回，我那些最致命的病在修炼法轮功后不长时间不知不觉中都消失了。1999年7月中共恶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，在各方面的压力下，我违心地签了字，后来我身体的旧病复发了，噩梦连连，在地狱中游走，我知道自己犯了大错，对不起师父，写了严正声明，重新开始修炼。只要有机会，我逢人就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就是家人在场我也讲。家人及单位多次被公安威胁，我自己也多次有惊无险的安全回家，但也时常被抓去非法关押3天4天的等等。家人被连累后很痛苦，就对我施压，把我管得很紧，特别是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我被家人收了钥匙锁在家里，因为自己对法理解不深， 遇到迫害和阻力，就用党文化去争斗。疫情期间出不去，我跟家人闹矛盾，言行举止逐渐的不知不觉的远离了法。渐渐的，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又出现了，头向右边歪斜，抬不起来，两肩内收，整个身子也向右偏斜，头脑中总是有一团糊状的东西，不清晰。脖子上有两个淡黄斑大的瘤子，肚子很大，呈青色，里面就像被一个拔火罐揪扯的难受，直不起腰来。身上皮肤一层层脱落，耳朵里有一些疮疤，手脚弯曲变形，手指关节肿大等等，整个人变得畸形。经过自己的不断争取，家人同意让同修来家里。有了和同修交流的机会，我思想突然间开阔了，我又接触到了更多的同修，交流中对师父的法理有了明确的理解。我痛悔自己的过去，没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，只顾自己的感受，不想他人，言行违背了大法，没有维护好法，更没有证实好法，不但救不了家人，还让家人对大法不敬。我深感自己对不起师父，对不住家人。几天的学法交流后，我的观念转了，心中的怨消失了，法理让我明确了修炼的目标，知道了为什么修炼。让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是，在我能看到、感受到的情况下，师父给我调整了身体。从7月1号那天起，到现在经历了三个多月，我已经脱胎换骨了。我一天一个样的改变着，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，我的头怎么动，身子怎么动，四肢怎么动，就连脸上的骨头皮怎么动，自己都能感受得到，看得到，旁边的同修也看得到，只是看不见师父。在调整的过程中，我两次看到师父的法身对我微笑，我激动的当时就热泪盈眶，俯下身子给师父磕头，谢谢师父。同修给我拍了十多个录像，我自己看了都感到很神奇，我能感受到身体的痛、麻、热、痒、重、针扎等等，全身都被能量包容着，骨头被矫正时还能听到响声，感受到手、手指、脚、脚趾被拉直，动作都很大，从外到内五脏六腑都颤动，头脑中一团模糊的东西出去了，头脑清晰起来了，听觉和视觉恢复了许多，与人交流不困难了，头正了，脖子立起来了，脖子上的两个肿瘤消失了，耳朵里干净了，身子直起来了，肚子小了，里面的东西不见了，肚皮由原来的青色变白色，突出的两边大转骨收进去了，体型一下子苗条了，体重增加了，手指能伸直了，没间隙了，手上的老年斑几乎没了，一双手很漂亮。我的变化让家人十分高兴，开心极了，大家都忘了过去的不愉快，一家人和睦了，他们感谢法轮功。听到这些话我很开心，更让我欣慰的是，我以前让他们和我一块儿修炼法轮大法，他们不听，这回他们也要来学练了，女儿已经学会了四套功法。师父为我调整身体不是第一次了，早在2014年的一天，我突然吃不了饭，整个胃部外面都是黑的，胃像要炸开一样，发胀出血，我大口大口的吐血，家人逼着我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胸部一圈都是洞，要手术，我不同意，知道这是假象，我对家人说，我来医院都是错的，做手术就更不可能了。家人只好给我买来许多进口药，因为放不下亲情，我顺着吃了几天药，病情更加重了，我不能再吃了，我就把药压在舌头下，过后再吐出来。一天，小孙子告诉我，你不用吃药了，师父告诉我，师父在11月份会给你做手术的，但不知是哪天。这下我更坚定了，我知道是师父借孙子的口点化我。果真到了11月18号这晚，我在梦中就看到师父给我做手术，肾上、胃上切下一片一片黑色的东西，一个个洞也切下来了，又给我换了一个肾，我连忙说谢谢师父。第二天我真的全好了，我把真相告诉了家人，我没吃药好了， 还把药拿出来给他们看。那时他们还是执迷不悟，被邪党谎言欺骗得太深，现在他们完全转变了。我真心希望和我一样的同修吸取教训，多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不要再走我的弯路。一定要明确修炼的目标是什么，为什么要修炼，怎么修炼，不要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。我再次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轮回只看今朝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1月16日。修炼人与常人最本质的区别，可能就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观点问题，而里面包含着具体问题又太多。作为修炼人，哪个人不相信有轮回存在呢？不相信还修炼什么呢？所以对于修炼人之间来说，没有必要过多讨论什么轮回来轮回去的事情与故事，以及在轮回过程中今生是男子形象还是上世是女子形象。这些问题如果使正在修炼过程中的人入了迷，执着于此，搞乱了自己的脑子，就是一大损失了。一会儿想着与这个什么缘，与那个什么缘，一会儿又觉得就是与他有什么特殊的缘，或者觉得他与别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等等，这些其实都是魔在捣乱。有这种执着心的才会被魔搅扰得不得安宁。人情重还以为是好事，认为自己是重情义的，其实与修炼人的思想差太远了。这样长此下去会把自己弄得疲惫，也有人觉得不疲惫，觉得很自在。常人也喜欢在情欲里畅游，和每个异性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，喜欢万人瞩目的感觉，被情欲笼罩的感觉，妒忌心强盛，和谁都要争个第一，什么事情都要争个高下，一天神魂颠倒的不正常，欢喜心、显示心被魔利用，根本不是真正的自己。如果一个修炼人需要新奇的文章、神奇的现象来鼓舞自己，实则状态与常人相似，还存有无神论的变异思想念头，思想也会显现出漂浮与不稳定，从中也会体现在信师信法上的坚信程度。因为真正的修炼人已经明确自己是一个修炼人了，那么就需要努力修炼自己，实修自己的心，找找自己还有哪些不足之处。而只有大法经书才是修炼人的无价之宝，才能指导修炼人修炼。只有大量学法实修自己才是正道。发现一颗人心，去掉它，从此不要它，再翻出来再去。而很多人并不十分明确，千万不要不珍惜啊。师父在红银三赠世人中已经明确告诉修炼人，机缘一过误时辰，天机一显毁精魂，大劫紧跟关天门。那些历史上过往的事情，实则对今天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说是不重要的，因为我们今天就与师尊同在，做好现在的事，比回顾轮回中的事更现实与智慧。而作为有着特殊使命的同修来说，写出不同时期不同人物的轮回故事，其实也是在证实大法。这些故事能帮助常人得法与未来有机会修炼。而且文章中并没有指名道姓谁就是谁，
作为已经在修炼的人，又何必去猜自己是谁谁谁呢？说白了，不是写文章的同修有什么大问题，是看文章的同修自己有什么执着心，是不是太执着于自我了？为什么不大量学法，在法中找答案呢？对于真正的修炼人来说，所有文章都不能帮助修炼人成就圆满，而只有大法，这一点必须明确。其实为什么有的人比其他常人更早得法修炼呢？总的说来，修炼人的本性与根基比常人好一点吧，但是也并不是真的自己有多么多么好，而是自己有了一个愿望，希望能做好人，并且相信了神的存在，希望守住自己纯真的心不迷失。师尊看到了这一颗颗真心，就无条件地帮助修炼人了。而只有在学法中真正实修自己的心，才会得到师父的加持，一步一步提高。但之前的愿望是希望自己能做一个好人，而自己是不是好人，好人的标准是什么，已经不知道了。自己到底算不算好人呢？也不知道。希望守住纯真的心，那颗心真的纯真吗？或许答案会让自己羞愧，守住的有可能是执着于顽固的自我。当被什么事情刺激时，反映出的思想观念就是我很好，我是一个好人，我最好，我没有错。不论学了多少大法，如果没意识到那个根本执着就是执着于自己，总是想着我很好，那什么执着都没有修去，或许会越来越膨胀，自心生魔也会出现。因为我很好，所以大法选了我，大法选了我，所以我很好。这种我很好的思想观念会左右一个常人一辈子，甚至生生世世的轮回都不能抛弃，也不想舍弃我很好这个虚荣。轮回就像一个缘，在最后我们与师尊接上了这个缘，就是化缘了。我们是同修，正邪交锋已在结尾，让我们珍惜吧，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神魔之争，在另外空间是大法弟子与邪魔的战争，对目前美国大选的一点交流。作者多伦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1月19日。我悟道，正邪大战在人间是川普和拜登的较量，神魔之争在另外空间是大法弟子与邪魔的战争。如果我们不在另外空间打败邪魔，川普也不可能在人间赢得大选。我们不能每天等待川普的好消息，而我们自己没有在另外空间做好。正确的状态是，每天我们在另外空间斩妖除魔，而在这个空间，我们无求而自得，川普赢得大选。我们每天练的就是神通加持法，用我们的神通发正念，在另外空间清除邪魔，这就是大法弟子的伟大。我还悟到，师父的新经文《大选》和明慧编辑部的文章，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，就是鼓励我们大法弟子抓紧大选的最后关头，运用我们的神通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的邪魔，支持川普总统连任。这样将会改变美国，改变中国，也将改变全人类。这就是师父要的，这就是大法弟子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这就是大法的伟大。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怨恨心不去的沉痛代价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5号。近几年身边有好几位同修被旧势力拖走了生命，旧势力以大法弟子的执着为借口迫害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借口就是同修有怨恨心。这里列举几例以引起同修们警觉。同修甲是一位得法近20年的老同修，同修们都认为他修得好，学法好，脾气好，孝敬公婆，和妯娌之间和睦相处，对丈夫百般忍让等等。2年前他突然出现了病业状态，之后就是长期住院透析，一次次的抢救，前些时突然脑出血离世了。同修们都很惋惜，惋惜中透露着不理解，认为他修得这么好怎么会突然走了。因为我对他了解的多一些，在他做好的背后内心隐藏着很强的怨恨的物质，表面上看是一味的吃苦，一味的顺从，一味的忍让，一味的承受，维护着家庭中的平衡，其实内心却在翻腾着，只是没有说出来表现出来而已。有同修给他点出来这种执着，他只是哭却始终不忘出说，很可能就是这种执着被旧势力抓住死死不放，直至把他拖走。最近听同修说，他离世后给一个同修托梦，说他很好，现在不用吃苦了，只是过去有好多地方没做好。同修乙做三件事也很精进，被劳教所迫害回来后，发现不修炼的丈夫有了外遇，她怎么也不原谅她，和丈夫离了婚，但心里对丈夫的怨恨始终放不下，提起来就气得不行，日积月累，病业终于上身了。病业迫害使她吃尽了苦头，带着对丈夫满腔的怨恨离开了人世，也很可能是怨恨心不去，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，用病业迫害的形式将她拖走。同修丙是一位异地同修，在迫害中她失去了工作，丈夫与她离了婚，后来儿子也因病去世了，她孤身一人流落在异地他乡10多年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同修们都劝她回到本地修炼，她始终不肯。据知情的同修说，她有两颗心放不下，不敢回去面对，一是对离异丈夫的情，怕再见到他，所以不敢回去，二是对离异丈夫的怨恨心难以去掉。这些年他老是被迫害，先后10多次被关押、劳教、判刑，遭受无数次酷刑折磨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狱中度过了。同修们都觉得他这种状态不是应有的状态。最近听说他被邪恶殴打后送回老家，真心希望他能够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，归正自己，走正走好以后的路。还有一位老年同修，前些年反复被关押迫害，这些年又病业缠身，修炼状态不是很好，他向内找也是由于怨恨心迟迟去不掉，日积月累，现在去起来特别难。听说有一次他住在亲戚家，亲戚的话很不善，对他讽刺挖苦了几个小时，他强忍着自己不说一句话，从此憋了一肚子委屈和气恨，窝在心里说不出来。几年过去了，对亲戚的怨恨心都去得不彻底。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，大家可能对因一颗怨恨心付出如此沉痛的代价觉得不值。怨恨怨恨，由怨而恨，这个恨就是一颗特别不好的心，是魔性的表现。共产邪灵就是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。我们是要修成神的，怎么能带有这种恨的物质呢？况且怨恨心里面掩藏着争斗心、妒忌心、不平衡心、面子心、求名心等许多不好的心，这些都是共产邪灵所具有的特征啊，是修炼人必须要去掉的。旧势力为什么能对存有怨恨心的同修下狠手？不就是抓住了这个借口吗？我们是修佛的人，佛的本性就是善，这些不好的物质都是与佛性背道而驰的，怎么能存有这些魔性的东西呢？这个问题真得引起同修们重视和引以为戒啊！一点粗浅认识，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乱象中看根本》一文中写道，师父的经文发表后，我在思索，师父为何对美国大选发表经文？那么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小事情，一定和我们的修炼有关系。选择支持川普还是支持拜登，就是在选择反对中共还是支持中共的问题。对于海外世人来说，不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吗？对于大法弟子来说，这里同样是救度众生的问题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？有同修说要发正念解体邪恶，我觉得发正念的目的不仅仅支持川普，而是解体干扰世人闻真相的共产邪灵。美国左派媒体一边倒地支持拜登，他们就是在世间体现邪恶，实现邪恶势力的意图，他们真的在毁灭人类。海外有多少世人出于对几大媒体多年来积累的信任度，盲目地听信他们的谎言，选择了拜登，选择了错误。还有很多人包括学员支持川普，知道真相，可是看到邪恶嚣张无赖就轻易地放弃，因为觉得无可奈何，却忘记了自己站在神的一边，有神的支持。有很多人觉得君子不应与无赖争斗，忘记了谦和风度虽然重要，但在正邪大战中，维护真理和社会善良更重要。正邪大战，神魔之争中，正义的一方必须像雄狮一样勇猛无畏，才能克敌制胜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《人间的正邪大决战》一文中写道，在个人目前层次前悟，正邪的主战场已来到人间了，神要拿回人间的权柄，在西方社会安排了川普。应该说这在川普上任以来就开始了。这四年来，川普回归传统，抵制中共，截止世风日下的潮流，已经做得卓有成效。世界正义力量也已经开始联合围剿中共，为中共的灭亡做好充分的铺垫。此时的大选川普胜出，已经是天意民心所向，中共邪党面临全面坍塌，邪恶力量殊死一搏，公然偷窃人间民主程序和选举结果。如果这个时候正义的力量还不能觉醒，不能付诸行动反击，那就真的断送了希望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《全面做好三件事》一文中写道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我们就是世间的主角。川普虽然是美国的总统，但他依然是个常人。神安排川普担任美国总统的角色，是让他配合师父正法。救人中，大法弟子才是主角。要想让世人配合好大法弟子多救人，我们就得为他们做好正信的铺垫和支持，特别是解决另外空间的干扰。没有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、旧势力的干扰，川普才能顺利地做好他该做的事情。现在的情况是因为我们有依赖心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所以说大法弟子必须立即放弃依赖心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不给旧势力提供钻空子的机会，让旧势力无法干扰美国大选，川普才能连任成功，继续为大法弟子多救人提供一个创世主想要的人类社会环境。摆正发正念的基点，发正念。要想发正念起到正面效果，基点必须纯正，不能抱着一颗依赖心，想通过发正念灭掉邪恶，让川普连任，好帮助我们灭掉中共。抱着这样一颗依赖心去发正念，效果可能是反的。就像有人曾为神运针对疫情发正念，却起了反灭作用。我们不强调自己的任何观念，就抱着一颗完全为他、为众生的心去做，本着为法负责、
为众生负责的基点去发正念，就能够起到好的效果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在谈男女有别一文中写道，正法时期修炼人在任何环境中都是主动清除邪恶，正一切不正的。在家庭和工作环境中，修炼人如果跟随常人一样说话，言行都随随便便，那就是反倒被常人中不好的东西所污染及带动了。正常社会的常人都要求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做，目不斜视，体现出一个正常人的道德、毅力、自制力。自制力从一定程度上讲，体现了一个人的道德和悟性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邪党胁迫亲属逼迫签字五回合一文中写道，这些年来多少大法弟子放下对利益金钱的执着，省吃俭用，把节省下来的钱用在救人上，没黑天没白天的救人，而有人却对钱财利益特别的执着，存一大笔钱，一分钱都舍不得拿出来救人。同时也有的学员不仅自己的钱舍不得救人，在生活中有利必占，大街上有免费领取的广告利诱品赶快去领，自己的退休金、社保金就更不用说了。在人中追求名牌、讲面子，天下的好吃的都要买来吃吃，好用的自家也得有，阴阳反背到孝敬儿女，姑娘得给什么钱，儿子得给什么钱，孙子得给什么钱，牵肠挂肚，哪方面都得用钱来建立关系。有的人享受安逸、懈怠、恐惧，正是大法的事有的越做越少，自己限量做多少就不再做了，成了走形式，别被绑架就行了，成了当和尚不得不撞钟，在人中与常人一起过日子，应付着时日，等待着结束，忘记了来世间是为了救众生。师尊给延长来的生命，给救人的资金，自己历史上奠定的根基在耗费着。有的人很年轻就离世了，因为他违背了初衷，旧势力就有了下手的借口。如果我们就是去讨钱去了，这种旧宇宙的为私为我的基点做事，可能效果又是另一个样子。在2015年溯江时，有的人就是要钱，认为自己这么多年损失钱太多了，总算有讨要的机会了。溯江的要求就是赔钱，师尊被冤枉，同修还有那么多关在监狱，世人大部分还没得救，把要回自己的钱当作诉讼的目标了。别说天上的神怎么看这个人，连常人的讲义气的正人君子都小看这样的人。后来这样的人有的写实名实信息的，邪恶就找到他签字，不练是诬告，溯江没提高还掉下去了。做事的基点是人的私，那结果就没有神的效果，放下人的东西才有神的东西。现在这救人机会又来了，可要把握好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对母亲同修离世的思考一文中写道，这些年来我妈妈雷打不动地外出讲真相，风雨不误，她用在法中修出的慈悲心给很多人讲真相，劝退了很多人，但是在修心方面妈妈隐藏着很深的情，如果没有2016年的磨难，他还不能够认识到这一严重的问题。在那个磨难之前，妈妈是既牵挂这个又牵挂那个，谁也放不下。那次磨难的出现，妈妈也知道师尊在用这种方式点醒他，毕竟他在这一层次中耽搁的时间太长了。妈妈虽然极其能吃苦，可是不真正提高心性，吃再多苦也是提高不上来啊。师尊正是用这种方式让妈妈真正的审视自己，由于妈妈把她最不希望被触及的心隐藏了起来，她在整个向内找的过程中 少了一个回溯的过程。通过人的一个行为，可以通过向内找的方式，找到这个行为出现的根本原因。大多数情况下，不外乎思与情。通过妈妈离世这件事，我对真修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真修就得勇于把自己最不愿意被触及的一面展现出来，只表现自己做得好的一面，是无法从根本上整体升华上来的。一张考卷，你只答自己擅长的题目，连及格都困难。修炼是极其严肃的，越到后面要求越高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不要让悔恨和自责变成新的执着，一文中写道：我悟到，自责后悔自己曾经没过好关是应该的。今天正法没结束，师父还在给我们机会，不过真要抓紧实修，把心摆正，在遇到问题时做好，这都是我们修炼中的过程。但放不下的悔恨自责不能自拔，就成了大问题，就变成了新的执着，而且还得多吃苦消下去。现在是个特殊时期，同修们都在忙着在各个项目中讲真相救人，本来就是力就无孔不入地搞破坏，再不能被这些畏私畏我的人心和观念阻挡了。精进起来，把心思用到救人上，做好三件事，才是最好的弥补。本周明慧交流文章，莫让齿轮空转，一文中写道：随着全球正义团体纷纷结盟围剿共产红魔，宇宙正法已被推向了三界的最表面，在各界人士走上街头面对强权发声，甚至用生命捍卫自由和公正时，大法弟子作为这场天象变化下的主角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是广传福音，广传真相，还是蜗居在家龟缩不出？在世界处处声讨共匪，邪恶行将就母之时，你却还在害怕犹豫，甚至面对周边亲友都张不开嘴，拿着册子都迈不开腿，迟迟不敢为大法发声，你还算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吗？你还敢自称是神路上的修炼者吗？恐怕连一个具有良知和正义的普通公民都不如吧。面对周围一张张深陷混沌尚未开蒙的面孔，你不觉得愧疚吗？他们能活到今天，得益于师尊用无量承受延续来的时间，他们能不能走向未来，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有限的时间内用真相将他们唤醒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